Hello， 大家好。根据上一个影片的大家的点赞评论的结果呢，投票数最多的是 Google。那么这期影片呢，我们就来聊 Google。接下去的影片呢，我们还是会从以下四个大的方面来帮大家建立一个这家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投资逻辑和它的基本的这个研究框架。通常意义上来说，我们说 Google 实际上指的是这个 Alphabet， 是 Google 的母公司。Alphabet 持有以下这些公司啊，那么像我比较了解的这个做物联网的这个 Nest， 包括这个最早这些科技公司最早开始研究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 DeepMind， 以及这个最早做自动驾驶的这个 Waymo。那么 Google 呢，我们通常意义上来说呢，是它的一个Alphabet 一个经营主体。那么我们说 Google 是世界上第一大搜索引擎。那么 YouTube 呢，是世界上第二大搜索引擎。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来对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索市场啊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很多人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说 Google 的这个搜索领域的这个独裁者或者说垄断者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挑战。肯定的，这是肯定的。我认为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进入到这个领域来说，来抢夺 Google 的市场份额，这是肯定对 Google 的生意来说是会有一定的冲击的。但是呢，话说微软这么大一家企业，投巨资试图这十几年来试图去抢夺 Google 的搜索市场份额，目前来说 Bing 的市场份额只占到 4%， 对于 Google 将近 90%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地位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显然竞争者的加入一定会对 Google 的业务产生影响。那么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当我们普通投资者接触到这信息之后呢，不必要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重点还是要看证据，看数据。所以接下去呢，我们首先从这家企业的基本的这个财务数据来看一下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投资，它具体的这个企业的价值在哪里。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谷歌的这个收入啊，在这么多年来持续的这种大幅的增长。那么它的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也是伴随着这个收入持续的上涨。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非常赚钱的一家企业。总的负债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由于 Google 呢它并不善于讲故事，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行事低调的公司，包括它的创始人，包括它的 CEO， 包括这家公司在做的很多事情，它都没有太多的故事去拿在这个明面上让大家去品味。所以这家公司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估值水平啊就相对比较低。当然也不是说绝对值并不低，有6.5倍的 PS 和23倍的 PE， 目前最近这段时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下跌，那么它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呢已经是在长期的平均水平附近啊。 PE 估值呢也是差不多是在长期的这个平均估值水平的这个下方一点点。那么看这张图我们就要记住两个信息，这家公司非常的赚钱，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估值并不高，它并没有谁去故意去炒作这家公司，它没有故事，它比较低调。那么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运行效率怎么样，还是这张收入表，把它变成百分比的收入表，收入是 100%， 它的毛利是 58.2%， 它的运营利润率是 32%， 这是非常高的运营利润率。我们之前两个视频讲过Palantir， 讲过 AMD， 他们的运营利润率都是个位数。你看 Google 是 32%， 这家企业你看从 58% 的毛利到运营利润率有 32%， 说明这家企业的运行效率啊是非常高，管理水平也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此在它的这个税前利润就是占到了收入的 34%， 那么净利润率达到了 28%。 所以说这家企业是一家赚钱机器，它特别能赚钱啊！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现金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这家企业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巴菲特以前说过一句话啊，巴菲特说，我们应该要去投资那些傻瓜也能管理的公司，因为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个傻瓜来管理这家公司。 那么 Google 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它已经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架已经在那里了。即使是傻瓜来管理，即使有很多人吐槽这个匹柴，这家公司依然非常非常的赚钱。那么这个是 Alphabet 的这个平衡表，我们看平衡表就看几个大项。首先看这个 Total Cash，就是它的现金，那现金占到了总资产的21%，这家公司的现金流非常的充裕。还有一个大项，这是固定资产所占的比例，是占到总资产的41%。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由于 AI 啊，由于各种各样的 Google，包括它的 Google 云数据中心这方面的投资都在这里。这个负债项里面来看呢。看到最大一项是这个叫做应付款和应计费用，这个呢，我想单独拿出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说一家企业在它的上下游之间所谓的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呢？就是最牛的企业用上家的钱来支付下家的钱。你看，这是它的应付的，还没有付的钱。那么这个是它的应收款，就是。该收却没有收到的钱，这两个东西的差值，你看，这是59.8个 billion，那么这个是52.3个 billion，光这两项的差就达到了将近7个 billion，70亿美元，这当中的这种差值，就是我可以把它看作是这家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另外一个大项呢，就是这个 retained earnings。也就是说，它的留存收益，所以这家企业过去一直都很赚钱，所以这就是它的留存收益的证据。这家企业赚不赚钱，就看这个指标，看它是不是有足够大。那么这个已经占到了在股东权益里面占到了绝大头，所以说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非常赚钱的公司。那么我们就回过来看这家企业，运营非常的稳健，现金流非常多，也是非常赚钱的一家公司。那么它的估值不高啊，它也没有明显的财务瑕疵，甚至我们可以从它的财务报表当中看到这家企业的独占优势。那么我认为这家企业不适合去投机，而应该是投资。所谓投资呢，就是说我们不期待它快速的上涨，如果有当然好，对吧？那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买入，对吧？大跌大买，小跌小买，那这就是一种投资的思路。当然了。我之前也说过这个观点，就是说我最喜欢的状态，就是说这家企业它的企业的基本面是好的，它有投资价值，同时呢，它也有情绪价值。所谓情绪价值呢，就是说投资者认同它是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股票。那么 Google 这只股票呢，最近出现了跳空下跌的情况，那当然它也是经常是跳上跳下。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当中能够给我们哪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我们找一个 N 型，前一个高点下来啊，再上啊，再下，再上，再下。那这个波折越大越好。那么我们来观察它的这个筹码分布，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大型波动当中，大家认为哪一些价格是市场认可的一种公允价格，筹码分布最大的部分就是这个股票的这一时间段内的公允价格。那么可以看到，从这个2021年开始这一波下跌到现在为止，市场给它的公允价格差不多就是在135、136块钱左右，这是它的最大的公允价值。如果说有朝一日 Google 能够跌到这个135、136这个位置上面来的话呢？那么我认为这就是 Google 在过去从2021年到现在的话，差不多3年多时间的一个公允价值的区间。如果跌到这里，那么大胆的买进去，长期来看一定是会获利的。那么从短期来看，我们看一个稍微短期的，从这一波上涨、下跌、再上涨、再下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跌到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小筹码峰的个位置上面。如果说能够跌到这儿，大概是175左右，或者是这个地方165左右，也就是175、165左右。我认为是这一波下跌短期的两个比较好的进入的位置。那么继续往下跌，那么跌到比如说135，我刚才说了，跌到135左右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就是跌无可跌了。那么可以认为，如果说持续下跌跌到135，那就是一个捡钱的机会了。 那么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计划。短期内看两个价格，一个是175，一个是165，这两个价格。中期来看呢，是看到135左右啊，是这个位置，这个最大的筹码峰附近。如果说是跌到135附近的话，我们看一下，差不多是从最高点下跌33%左右。那么对于 Google 来说，我认为如果能跌到这个位置，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中长期的投资机会。Anyway，有了前面这些分析、这些框架之后呢，我们大概就建立了一个这家企业值不值得投资，以及有哪一些重点的一些价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入位置。我们不知道，具体它会跌到什么位置啊？也许根本就跌不到这三个位置都有可能啊。那么最好它是能往下跌175、165和135，我分批进入。那么具体的交易策略呢？一方面呢，你就可以在这三个价格设定一个买入正股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单。当然，你也可以等到这个价格跌到了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呢，你可以 sell put 啊，拿一笔权利金。如果说真的跌破这个位置，那你可以换取正股，是吧？或者说是你可以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买远期的 call，可以在这种不适合投机的标的上面呢，产生一些投机性的这个交易性的利润也是可以的。那么我更主张的一种做法呢，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对这家企业，如果你感兴趣，前面分析这些内容，无论如何你一定先买正股为主，期权为辅。啊，先买了有了正股之后，再去用期权去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投机性的收益，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千万不可以因为要去投机这个股票，说165、175，然后我就去投机它，也有可能一个明明是一个长期持有可以获得很大收益的企业，结果呢，因为你投机而丢掉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利润。OK，我想呢，今天讲 Google 呢也比较零碎，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说的这些内容呢，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框架。那么如果说你想让我说你手上感兴趣的股票，那么请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评论、点赞，综合评论点赞数最高的，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就来聊这只股票。好，就说这些，感谢大家收看，拜拜。